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九九 Golf，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oe， 然后加入我的是主持人 Joey 哥，你好。
Joe 你好，欢迎大家来到那些高尔夫教我的事。
Joey 哥啊，你最近有没有看那个在 Shinnecock Hill 的那个 US Open 2026的？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刺激啊。
对，还是有重新再看到一个第一也是大牌落难的首轮，然后以及这个 一段有趣的冠军故事。
嗯，
因为冠军是 Clark 嘛，对不对？他好像是今年是拿第二冠吗？
对，他是今年是拿第二冠。对，
就是他上个大赛也刚落幕的大赛也才拿下冠军这样子。
嗯，对。对啊，
因为 US Open 是非常有意义的赛事了，虽然它的场地都会一直换，我相信听众有时候会有一点搞不清楚。可是其实今年的 New York 的那个球场好像是一个比较常常举办的一个球场，所以它球场也是有特色。然后球员他的这个表现上面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就应该也有观察到。
对对对，就我想要。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他们的风，有没有像台湾的东北季风？而且是一直的，因为他就在那个纽约的海边，纽约州的那边海边，所以他那个就是他那个风，就是就会就是就有点像是你打很滑的、很滑的果岭，然后又是很强的风。而且有时候他们甚至还有他们还比赛前还去打洞，以免说太滑，然后那个要留点水分啊，以免说太滑，然后球都没有办法待在果岭上，所以他们其实很害怕这件事情，对啊，真的是很 tricky， 就可以想象这样，像是去打新风，然后是就是十一月那种东北季风的时候，
其实海边的球场应该台湾应该是要能够最能感受那个风大的地方这样子，但是美国的海边球场就真的是在海边进行，就是。比如东岸的这个 New York 球场叫 Shinnecock， 对不对 ？Shinnecock Hills。
嗯。
然后西岸的话就是最有名就 Torrey Pines， 还有 Pebble Beach。所以明年度好像，明年是男生也在 Pebble Beach 吗？对，明年的男生是在 Pebble Beach。
哦 ，Pebble Beach 也是。
是 US Open。对，也是一个很经典的球场。
我觉得今年跟去年有点不一样，是说去年在 Oakmont 嘛，所以 Oakmont 的话其实它是很长，也是风很多的。可是它的缺点是，它如果你不打到 fairway 的话，它那个旁边 second cut 跟第二个剪、第三个剪的那个草都很长，所以你基本上就很难打出来。那这次的话是我看他们打的是，其实有时候他们算打歪了，可是有时候是还是只是沙子比较多一点点。对，就是还没有像是欧曼这样，就是很浓密的草这样子。
今年的第一轮的天气很差，本来 Scottie Scheffler 的手感还非常的好，然后几位打 US Open 打得很好的，像那个 Woodland 啊，他们其实表现都还不算太差 ，Fleetwood 啊，就是我觉得这几个球员其实在第一轮在状况很天气很糟的状况下。表现都还算可圈可点，可是第二天、第三天之后的变化就非常的大，最后一天天气都不一样。
对啊，就是像比如说，我看那个 Bryson， 我有 follow Bryson 嘛，然后那个我看他第一天打，哦，打的真的是很嗨，就是打哦很多 fairway 又打超远，然后又风又是那种，对啊，
就要聊一聊，你观察 Windham Clark 的那个他的这个冠军的。得来的状况，你在看这个赛事的时候，
哦对啊对啊，我后来有就是有起来，就是看他最后几天嘛。其实我其实最后几天就是说，我先讲 Clark 好了，就是我对 Wyndham Clark 的印象是说，他去年在 TPI， 就是 Dr. Greg Rose， Greg Rose 这个教授，这个所谓的 biomechanic 的那个运动力学的一个在 Titleist 的这个专家，然后他拍了一个影片，大家可以去 YouTube 或是在我们 Show Note 里面会放，我会放这样子，就是说他是完全是，你会觉得说啊，这个 US Open 的应该是已经很强了，他居然还整个去 也不是说他全换了他的回杆，只是说他的铁杆跟他的 driver 也是在那影片才发现说，哦，原来他不知道出力的方式是不同。我先跟听众解释一下，就是说，当 Dr. Gray Rose 他是用一些就是一些 marker， 然后再就是绑在身上的一些 marker 嘛，然后来用 3D 来解释，他用还有加上 force plate 就是地板反作用力来看一下他的挥杆的方式，然后他发现是说他在全用力挥 driver 的时候是很好的，就是他的 sequence， 他的 kinematic sequence 都很棒。然后结果他发现他铁杆的时候，他在下杆的时候，他一直说他怕会打肥或打深，有没有？他左脚会一直往前，他的 lead leg 会一直往前，他反而不会 rotate。不会转，不大会转，所以他的铁杆一直打不好。所以这是1年前，我想说，天啊，一个 US Open Pro 这么会这样子，而且他另外是他让我觉得蛮厉害的是，他得完 US Open 后，他后来都没有什么有教练，所以他就然后没有教练，可是他一直打歪，所以他后来才想说，哦，找很多教练来，新的教练或是很多人来看，说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他的 Grace 跟他打仗之后，他变成说，这次他说。因为这个铁杆的关系，所以他铁杆打得比较准。然后他，我觉得这个也蛮勇敢，因为他可以把他自己的缺点都只能在网络上放着。然后大贵 Rose 有教他怎么样去用脚板出力。我说，他说这些从小到大的球员，他们，就不大，就是他们其实就是知道该怎么做，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个用力的方式，他们就从小到大就是一个直觉性的用。他们的就是所谓的运动细胞去打这些球，可是他不知道其实他一些 sequence。我这其实当下我想要给听众朋友说，我还蛮惊讶，是说哦，原来连这么厉害的球员，从小打到大也不知道这些，有一些这些是怎么处理。所以我还蛮觉得说，哦，他自从1年前放出他那个影片以后，他1年后又拿了 US Open， 而且是压倒性的胜利。他今年是从就是从第一轮就第一天就赢到最后一天，这是也是有史以来很少在就是在 US Open 里面是可以 wire， 所以他们就做电干什么什么 wire to wire， 就是从头领先到尾。
对，就领先到尾，他们就说这一路以来只有像 Tiger Woods 那2年的高峰期，2001、2002年的高峰期。有做到这件事情，然后 Michael Roy 有一年做到这件事情。其实一路领先在高尔夫本来就没有很简单，那尤其是天后不常遇的环境，他3天4天的天气都长得不一样，他还可以一路领先，表示后面的追兵其实很用力的在追他。
那
今年的手感也是非常非常好。
对啊，他可是后面很难追，因为他最后天的时候是领先，我记得是5杆还6杆吧。对啊，所以他最后天其实是打 over par， 好像是73杆，然后他的对手 Sam Burns 好像打，反正就是60几杆，其实就是差2杆，差2杆，差2杆，就是所以一开第一天你领先多，哎，差1杆2杆，哦，差1杆，对，对，所以就是他赢了很多 buffer， 可是他也是真的是蛮厉害，因为。US Open 这个 Seneca Hill 这个球场，因为它算跟 Oakmont 跟一些他们所谓说就是那种像是 Brooks Koepka 啊，赢过这个球场的啊，都是一种很厉害的球员才可以在那么高压又这么难又风又难控制的一个球场，然后它的球场设计很多视觉上让你觉得他们叫 disorient， 叫让你错乱，视觉上错乱，所以。有时候我看他们打，我也不知道，哎，这个 fairway 是，我看他们从就 drive 就在从那个 T 那边打，我觉得，哎， fairway 是在左边还是右边？然后到底他们打 fairway， 我自己都看，我在旁边看都看不懂，他们是打哪个 fairway？ 所以我也觉得是真的是蛮难，真的是蛮难，加上就用风的去控制，然后他果岭上也就是你特别，你只要点错了，基本上你觉得。就算你上了国林，你也是容易就都滚下来，这样会被风吹下来。所以他们说，你要赢 US Open， 你就是要赢到这种历史以来的强很难打很难的球场。因为真的啊，其实真的这个整个 overall， 其实这种球场跟 Oakmont 差不多，就是你大概就是 under par， 我记得 Brooks Koepka 当年他好像 over par， 他好像是加一，加一就赢了，四天哦，加一就赢了。所以今年当然是 under par， 可是就是蛮就是一个蛮难的一个球场，这样子是真的是蛮恐怖的，对啊。然后另外就是说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听很多那个记者就说，哦，这个环境下其实哦那个 clock 不但是 wire to wire， 而且他在一个所谓的我们叫 hostile， 就是很凶险的球迷环境。不知道为什么，因为 Scotty 因为可能是因为 Scotty 刚好是好像是礼拜日生日，然后礼拜日又是刚好那个父亲节，然后 Scotty 又是生了两个小孩，所以大家好像都希望 Scotty Scheffler 赢。所以只要
可以，
而且你又想说奇怪，以前因为 Ryder Cup 去年才结束嘛，然后那些纽约客一直在这边谩骂，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很没有礼貌这样子。而且我们都知道高尔夫球是个很有礼貌的运动。那在纽约那个球迷真的是都什么都不管，就是我听到也觉得很奇怪，说天哪，他就是没有上 green， 然后 green 滑下来就有人在拍手。我连在后我在那转播都听得到，我说怎么会这样？然后呢，我也听人家那个美国的记者，就是高尔夫球记者，他们说，对啊，他们从来没看过就是会有这么负面的对一个球员，而且。其实老实说，他们也解释不出来，因为威能卡他其实 OK， 去年他在奥克曼他打不好，他的确把人家的那个就是 locker， 就是是 locker 是怎么说啊？就是他们的那个置物柜踢坏了、砸坏了，对，衣柜砸坏了，
置物柜砸
坏，对了，
有一次啊，
就去年US Open 的时候，
加赛的时候做什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频道会聊到说，他就像是一个坏孩子啦，就是很叛逆啊，然后会去挑衅球迷啊。然后我就在猜说，纽约球迷是不是因为尼克队的冠军才还在非常疯狂的状况去看 US Open 的时候？
我觉得今年纽约真的是太棒了，因为纽约的决赛就是那个 FIFA 的足球，今年足球 FIFA 决赛也在纽约，所以就
也会。
对啊，对啊 ，FIFA 决赛也会在纽约，所以这整个今年这 NBA 冠军，然后去年的 Ryder Cup 嘛，今年 US Open 就全部都在纽约。发现当纽约的人还不错，只是说他们好没礼貌、哦。我只想讲这个东西，就是
今年度很刺激这样。
对啊，只是觉得对啊，就是我也觉得，其实他我个人认为 Wyndham Clark 他是蛮低调的，他我觉得他不会像是 Bryson 这样子，就是什么话都讲，然后也直肠子，然后什么媒体都在身上，然后什么东西都希望揽，就是有点像是不能说自恋，可是就是有点就是我就是目光都在身上这样。我觉得温德卡其实蛮低调，我也不懂，而且他还是一个就是单亲家庭，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很奇怪，都不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对他。所以可是温德卡他有个有名，就是他有个心理的教练，他也是因为有心理教练，因为就像说他是因为单亲妈妈，所以他有一些小时候的压力等等东西，他之前都一直过不了。他是因为他是有说，他因为当初有找了他的心理教练以后，他真的打球就比较平静。然后我看他打 drill， 我看他在那个球场 drill 的时候，他的心理教练也都在场，就是说哦，就会给他一些 prep talk， 就是一些就是说可能就是其他人都无关啊，就是 focus 在现在啊等等。把握当下等等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哦，真的就是真一个球员，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球员，他身边真的是很多 team， 然后心理教练其实这个环节还真的还蛮重要，可以这样子从第一天领先到最后一天，而且还这么多球迷在谩骂的状况下，还这么凶险的环境下，其实还可以就是可以赢了冠军，真的是连 Scotty Scheffler 就说，天啊，他觉得说，哦，对，大家帮我。就是帮我鼓励，帮我 cheer 是很好的事情，可是也没有必要这样对温顿这样。他没有直接说什么，只是说他觉得这样子是就很不适合啦，对啊，
很不适合，因为大家还是喜欢就是 Scotty Scheffler 就是一个标准的 golfer， 就是一个就是品格很好的绅士球员，然后成绩很好，然后一路都是正常的这个管道上去。不过回到如果大家看到 Clark 的战绩，其实在2023年他两个大赛其实都拿下的刚好就都是 US Open， 然后是2023年那年拿到的，然后打败的是跟着后面的是 Rory McIlroy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今天他虽然第二名是 Sam Burns， 但是 基本上一路在这几天威胁他的还是 Scottie Scheffler，大家都看得到。那 Scottie 其实第一天、第二天天气很糟的情况下，如果有看转播的时候，应该就会发现他有很多球其实他是很懊恼的，都是被球场的气候所改变。那纽约这个球场刚好是跟像 Pebble Beach 啊，跟奥克蒙都是那种 US Open 虽然都会转场地，我们刚刚稍早的时候提到说他会换场地去办，但是这几个球场都是那一种长达几十年都是会轮到很多次的场地，就是都比如说在纽约办，这个场地
对啊，
，Jimmy Clark
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场地真的是让很多连很 pro 的球员也都下嘛，像 John Rahm 啊，像是甚至其实呼声最高的最近是 Brooks Koepka，大家都认为他可能会赢，因为他赢过嘛。然后他几年十年前几年前的赢过嘛，然后大家觉得 Brooks Koepka 有机会，结果他连 cut 都没做，就第二天就挂了，对啊，第二天晚就挂了。然后 Ricky Fowler 最近打得不错，然后 Victor Hovland 哦，今天 Traveler 他现在还是领先的，可是上礼拜在 US Open 就打很烂，所以你就觉得说，天啊，就是连这么厉害的球员都会在这种情况下 miss cut，其实这就表示这球员球场真的是很难的啊。对啊，
对，我觉得大概面 US Open 算是最很难预测的。像我们常常聊一些四大赛里面的比赛嘛，然后我们再聊有历史的 Master，然后 US Open 就是属于每一次当换的场地，然后很会打美国公开赛的美国球员，其实他的表现就会忽然间起起落落，会换得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这也是男子比赛其实也很多很刺激的地方。我说这次 McIlroy 和 Fleetwood 其实都表现得算没有很前面，但是也是中规中矩。对，
啊、哦，对对，同意，就是没什么 highlight，必须说。
Fleetwood 其实第一天好像打得蛮好的，但是也是在后面几天掉下去了。在第三、第四天的时候，我觉得 Clark 这一次的心理素质感觉起来就是非常的强。因为总共领先六杆嘛，所以其实差别非常的大。其实，在球区上的差别非常的大，所以我相信大家都还有点印象。我们上一集请那个 Shogun Kim 来跟我们做的一个小小的分享，我觉得短，但是很有效果，就是因为大家才知道，也许策略才是超级重要的。所以当天气变得很恶劣的时候，球迷对你很恶劣的时候，球场策略就变得很重要了。
同意，然后我另外讲一个 highlight，就是说，Wyndham Clark 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他跟 PIN 签了一个很特别的合约，就是推杆只有推杆的合约，所以大家如果不注意的话，基本上 Wyndham Clark 他之前那个 Ricky Fowler 他赢有一阵他很夯的时候，他一直拿那个 J Bird，就是一个一白一黑的那个长推杆。然后 J Bird，然后 Wyndham Clark 那时候有一阵子就用那个，然后不，我从来也没看到他发现什么事，说哎，今年他居然打 US Open，他是用个全新的 PIN 的一个推杆，也是新的型号。然后我看他跟之前一样，他就都在那个推杆的最底下都贴了很多铅片，所以我也觉得他这是他喜欢，可能是他球杆重一点，推杆重一点，可是他也是就是这个特别合约其实也就 PIN，让 Wyndham Clark 做这件事情。那至于未来，所以而且我发现真的在他这次在新的 Clark Hill 真的是推的还不错，就是推杆就是像比如说 Scotty Miss 其实他都推进，所以我觉得这个推杆。好，风很大，可是推杆其实你要最稳，而且在这种压力下，其实也真的是蛮难的。对啊，说到男子的 US Open，那个我知道那个 Joey 哥也常看，也有看到一个女生的 US Open，对啊，不知道你在女生的 US 今年的 US Open 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对，今年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上半年其实都是在谈 Nelly Korda，所以 US Open 也重新，也是同时也会有许多台湾的女生选手过去打这个比赛，然后也被关注。那最后完全打完 US Open 的女生是在日本征战的吴佳彦，她完成了这个 就是全部的赛事，然后用踢50名左右，然后54吧，去完成这个赛事。那这一场其实现在当然现在已经在打 KPMG 了，我们录音的当下哦，就是内利科达又赢了第二，再赢了一场，就是可以说是 back to back 的冠军。那我要提的是，内利科达在这个赛事其实被韩国选手，包括有来过台湾的一些选手，像那个 SJ Kim 啊，然后他们追得很用力，然后田仁智这次也都在，因为他们也拿过很多次赛事的冠军。Nelly Korda 其实在去年的冠军拿得很少，他去年大部分都是拿在4到5次的前四强，就是一直跟冠军擦肩而过。但他今年的表现是非常的特别。那今年的 highlight 在这个 US Open 的时候讲的其实都是韩国的田仁智，他在每一洞跟每一天基本上都是紧追那个 Nelly Korda。我有时候喜欢看女生的比赛，也是因为她们在那个决胜负的那一轮，就是 final round 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跟你看到的最后的结论不太一样。
哦，
那这几年 Nelly Korda 比较一路领先型的，尤其是这几场球，所以我觉得 Nelly Korda 在这个状况跟稳定性上面，今年是感觉起来就是没有要让亚洲选手，其他的亚洲选手再去跟他一搏。然后我们在录音的当下是 KPMG 的泰国选手 Gino Titicu 也是紧咬他，最后也没有赢下 KPMG 这场的比赛。所以这次女子公开赛就是田仁智，其实在就是韩国的选手田仁智，其实在那个中间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但在后面也是在推杆的时候啊，对不起，短杆的时候出了很多特别的状况。还有接杆的时候，
对啊。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应该都是会很在乎心理层面的事情。那 US Open 其实另外一个比较亮点的地方，是因为它在洛杉矶的 Riviera 球场就是进行，Riviera 吧，对不起，Riviera 进行这样子。那很多球迷其实都在现场，都会去看。啊，比如东山再起的，再度打入 US Open 的曾雅妮啊，然后还有几位同时间都在美巡，包括许慧玲、钱佩云这一些选手在那边征战的。所以说到很有趣的一个，我们再回到我们喜欢谈的一个心理学的话题。那一天刚好在台北球场，我记得那个 Joe 也都会去台北球场嘛，对不对？然后我就看到。当时我们最常聊怎样的心理改造嘛，那我就很遇到了这样的这个应该是启蒙教练，然后吴嘉映刚好从 US Open 可能刚回到台湾，然后他就去找这位教练，可能要去请教一些东西，或者是给他看动作嘛等等。然后我想跟就这边或者跟其大家听众分享一下，其实。我跟我的学员在旁边，就在他们隔壁球道，然后我们就在想，吴嘉映可能要打给他看，打给教练看。结果呢，我们等了30分钟，他没有打任何一球。那我说没关系，我们再看。又等了30分钟，他还是没有打半球。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到了他这个层级的选手啊，他想问的问题应该是他在几个大赛里面。遇到的一些状况，但我没有仔细去听他的说话的内容，但是我的感受就是，其实程度到了某一个阶段，应该谈的不只是技术，可能谈的就是运动心理学的东西。我不知道就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其
对
实
啊，这老
也是
话
蛮，
嘛，就是老话，就是说，就是高尔夫球是90%的心理嘛。可是这是因为你在某个程度上的时候是90%心理，可是你还是需要10%。像那个 Wyndham Clark，就是他就算是他之前赢过 US Open，他还是会去找 TPI 的教练来看他的挥杆这样子，所以。
我觉得体能其实，在高尔夫里面，它就是不断的会，就是一下这个好要出现，就像对于初阶球友可能会是 哎，我有好多球杆，我得今天打这个好，明天那个不好，今天切杆好，明天推杆不好。那我觉得球友打到更就是 advance 一点的进阶一点的球友，就是或者是打了非常长的球友，其实他最后就在乎说，哎，我一下体能掉下去了，哎，一下我的心理层面出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就是高尔夫有太多东西的方方面面要去。算是兼顾嘛，对，算是要去顾到了，还有顾及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上半年在男子比赛，除了一些大满贯，就是大赛事都已经开始在跑之外，其实女子的比赛在夏天有非常多的赛事，就是也都很紧。然后内力扣打是一个标准，就是会在实际赛场上。把球杆身体技术，身体体能，还有他这个每一个球杆的这个目标的这个设定目标这个距离上面，做得非常非常彻底的一位球员，
对啊，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就是人家就会常常问他说，哎，记者会问他说，你可以给我小孩子一个，给我一个资质一个 tip，要打得好的一个 tip。然后那一天在 CNN 的新闻上，应该是 CNN 不一定，我忘记是不是 CNN 记者直接，甚至美国记者直接秀出他正在打的状况，说：“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出了什么问题吗？”然后内利科他常常就会说：“哎，tip number one 就是，哎，你好像在飞，你好像正在长槽里面，就是其实你好飞杆。”就是他其实常常给的建议就是，其实你要瞄好目标了，不是只有打球。对，就是你要 aiming，然后就算你站在练习场，你也要瞄准好目标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是他常对公众媒体的时候会给的很好的建议，然后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都看到他的动作。所以亚洲版就是大概现在最红的就是在看 Gino Titicu 他的表现，就泰国的这个一姐，才20岁就已经。在身价就已经是超过3000万美金了，他的总奖金已经超过这个金额了。
对啊，对啊，
那方这边最指标性的其实就是内力扣打。
同意，就是我你这样一讲，我就记得就是对啊，人家问他说，哦，你常常有人就是瞄错，那就是说，所以要教我们说，就是在瞄准的这部分需要一些就是一些那个指定杆什么指向杆子啊，然后确定你要瞄准的地方这样子。那我想要这样想要提起，其实说，其实 US Open 其实蛮今年还蛮特别，就是说今年有一个很年轻的球员，然后是台湾人林杰恩，他才15岁而已，他就打就是打了就是女子工作有女子工的公开赛的，就是 US Open 的那个的资格，所以是也是最年轻的女子公开赛全勤选手，就是其实某程度上也是台湾之光啊。那当然郑雅妮大家都知道啦。他也是因为美国高协的特别豁免让他来，然后对啊，刚刚讲到吴佳彦跟钱佩云等等的球员，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个就是台湾球员，其实女性打高尔夫球进 US Open 的几率比较高，然后赢的几率至少球员参加多，所以几率也比较高一点点这样子。而且我必须说，就是你看那 Gino，刚刚你讲的 Gino，其实。真的，就是泰国的硬体跟软体，他们真是比台湾强太多了。那其实台湾其实可以，台湾以就是亚洲人的身材，其实我们不大会输外国人了，在挥杆部分，因为不管是男生女生啦，因为台湾也是可以有挥130的人啦，所以其实不是不行，那只是说有没有好的硬体，让我们台湾的球员可以好好的。打得好这样子，这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跟泰国这边学习的地方。为什么泰国球员可以打好，然后也可以来我们台湾公开赛一直赢钱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检讨的地方。
就是韩国选手跟泰国选手，只要大家每一年的女子公开赛大概都在11、12月画上序幕嘛，那当然台湾大概都会有一些，就是这些赛事就是会，因为我们的冬天算是温暖嘛，所以韩国选手其实会大举下来， 我记得去年年底的台湾大哥大在台风嘛，我们就会看到几乎台湾的选手一个人就会被很多国际选手包围，就是可能要面对好几个韩国选手，或者面对好几个泰国选手，就是大家的竞变成一个升级到很国际的一个竞争。其实出去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林杰恩在15岁就能够去打这个公开赛门票，其实他的走向就像当时因为台湾的卡拉威青少年跟少年锦标赛都会很多选手都会去报比赛，然后吴佳音那里好像也就是从那个赛事开始崭露头角，所以我其实觉得路径都越来越清楚，那选手是不是可以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这个其实对于台湾的高尔夫球发展其实真的很重要。其实我们都不希望只有很少数的选手被看到而已，而是希望，哎，这个运动它很普及到像泰国这样追上来的选手越来越多啊，然后韩国这种一整片都是，比如说你看到他的名字就是一直十常年的5年10年都挂在美国公开赛的这个前段班的上面，其实都不容易啦。其实他就像打进，就像这次的那个世足赛要打进个32强的资格赛，其实32名在高尔夫已经算是非常好的名次了，
哦，对
对，
啊，
就是
对啊。
如果你每一32名，其实你相对都在32强、16强里面，你的收入也好，你的表现也好，其实都已经是挤进这个 percentage 很前面的一个领先组了，对啊。
说到领先组，我也觉得，就是我看女生的 US Open，其实我看他们那个就是前几名，全部都是很少美国人，不是美，就是很多在美国训练，可是几乎都是。我看到都是一片亚洲人，人家说，有一年好像是也是大陆的，好像什么赢，他也赢了冠军嘛，就是一个 major 的冠军，然后，
也追上20，中国大陆选手也都这几年都非常非常抢眼。
对啊，所以就觉得，其实美国人也应该可能要检讨下自己，为什么美国的女子冠军都是外国，都是亚洲来的。不是人，不是玩，就是球员啦。都是，我觉得，甚至去年一度就是在Nelly 打不好的时候，基本上上面几乎都是亚洲人，就是日本人，不然是韩国人等等的，在上面这样子，我也觉得蛮好玩的。不然就是像是那个谁，就是Roseanne，他也是大陆人，然后是美国裔的大陆人，美
对，
国籍的大陆人，
不
对啊。
对，他也是在美国，就是 born and raised 在美国，
就觉得说，
对。
我们希望我们也可以，就是加强，让林杰恩的，就是能数虽能到，我觉得这是前途光明啦，对啊，至少他就你看，我觉得吴佳燕她真的更厉害，这样讲，其实吴佳燕更厉害了，对不对？她就在台湾培养长大，然后她又是小小一只，才155公分而已，这真的是很厉害，我觉得。
专业打球，如果你去任何女生的比赛啊，甚至是就台湾只要有女子公开赛，吴佳颖只要有出赛，其实大家很多都看过她，不管在红海杯还是在哪些的杯赛，其实都很常常会见到她的身影。其实她在争冠军的时候的早超超熟呃超龄表现，就还有她早熟的程度，跟她稳健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如果大家在台湾的赛事，他现在好像都会飞到日本，也会去打美国，所以他打完美国公开赛，好像就又再回到日本打日本的比赛。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都 follow 日本的这个脚步，让选手的数量越来越多，其实就会在至少在女生的这个比赛上面就很有竞争力。那男生的竞争力其实是直接去打美国的大学生的小朋友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也指日可待，很快就可以看得到越来越多选手其实打到美国的赛场上面去。对。
对啊，那我觉得这一集呢，我想要给听众 take away，就是说，就是在心理层面上，然后也就是你像 Winning Clark，他即使2023年得到 US Open，他也是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矫正，不断的就是找更多人来帮他看，就是说你要就算是你在顶尖的，可是你也要就是 继续去学习，然后在心理层面上，你是每天都要 build， 每天都要每次比赛，你都要对你的心理层面上要准备好，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可以你可以很稳定的不断是面对球员或者面对球迷等等的，都可以稳稳的打好。那至于女生的 open 的话，那个不知道教育哥有没有什么可以 share 给听众是 take away 的？
这是从Lily Kota 最近的表现，包括从这个 US Open 之后的这个赛事，其实我的 takeaway 其实就是也跟各位听众分享，就是说他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都被亚洲球员包围着打，或者是追着在打，不管是亚裔啊、亚洲人啊、韩国啊、泰国啊，他是好几场他的赛事，如果你仔细去推敲他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个排名，几乎都是 T4。第三，好几次第二名，run up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一定很扼腕，可是整年度都这样，就一个赢都一个冠军都没有，其实他一定很懊恼，所以我觉得他今年重新在上半年做了很大的策略的改变，所以我觉得美国媒体也会去报道他，除了是美国人比较英雄主义，这是第一个之外，我觉得他们也是好不容易就是终于吐了口气说，哦，不再是亚洲亚裔的女生球员来征服我的这些球场，这样子，那我自己美国的球员也越来越争气，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 Nelly Korda 的今年的继续下去的表现，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去观察。我觉得他是非常有不同策略的一个打球方法的一个女性球员，对，
嗯，那就一个，如果说听众要找到你的话，要在哪里找到你啊？
哦，对，就是大家还是一样可以在我的粉丝专业叫每周桥，大家可以看得到我每一周去发的一些关于品牌上面的一些感想与项目。那就呢，就这边怎么样才能找到你？
我现在那个 IG 已经改，我叫就江高尔夫，因为我姓江，所以就江高尔夫。对，所以如果
就这
说
样。
在 IG 上就江高尔夫，只要就可以找到我了。好，那谢谢大家，谢谢听众，第一次想谢谢就一个。
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各位球友可以透过高尔夫可以成为更好的人生长舵手，下一集见喽，谢谢，拜
拜
拜。
拜。